对，就是我们这学期又重新开这个系列，就是名画中的信仰，就是所以我们大概会介绍一些画家，也会介绍一些就是主题的系列这样。所以今天第一课的话，我们就准备介绍一下艺术史中的玛利亚，就是其实他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的，尤其在艺术史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当你想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画面或者形象？
抱着耶稣。
对，
抱着耶稣。
雕像
、那就是如果你要自己画一幅玛利亚，或者说你现在让 AI 替你画一幅玛利亚的图像的话，你会怎么表现它？你会觉得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形象？
Peaceful。很美，
很美哈，对，悲伤中的盼望，哦，这个很高级，好，
十字架下面，
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对，就是玛利亚，她在天主教、在东正教、新教三个传统中的这个地位和神学内涵，其实是有显著差异的。那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所有这些玛利亚的画作全部都来自天主教传统，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玛利亚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当中他们的地位很高，所以他被称为圣母，或者称为 Mother of God， 是所有圣徒当中最尊贵的一个。然后另外他们会认为，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关于玛利亚的神学上的想法，就是一个是说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就是他在受孕的时候就蒙神的恩宠，所以他就一生都没有受过原罪的玷污。那么第二就是他们天主教认为玛利亚终身都是童贞女，就是对一生都是童贞女。然后第三，他们认为玛利亚死后会被，就是无论身体和灵魂都被接到升天，就是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玛利亚升天的这个图。然后还有就是玛利亚她可以做圣徒的中保，就是门徒可以向玛利亚祈求，当然虽然圣母她不能直接赐福给你，但是她可以传达这个门徒的祷告。那么 这几点的话，其实新约教会尤其是对玛利亚中保的身份，还有玛利亚没有原罪，还有玛利亚升天，这三个教义是明确反对的，就是像我们这些新约教会是对这个是明确反对的。那对于这个玛利亚是不是终身是童贞女的话呢，这个想法就是主要应该说是不接受，但是也不一定说特别强的要反对这个想法。
那耶稣的兄弟怎么来的？
对，
也是圣灵感孕的。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所以天主教认为有两种想法，一种的话就是说他们不是耶稣的亲弟弟，他们是堂兄弟，就是说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并没有表现出他是亲兄弟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些人是约瑟和他的前妻生的孩子，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耶稣的哥哥。对，所以就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接受这个想法，就是觉得他很缺乏圣经的基础，而且听起来就是为了他要把这个玛利亚变成一个终身童贞女，所以他会弄出了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 stretch。对，这个东西从圣经里的一点点的地方他们去讲这些东西，所以是比较的 stretch。 所以但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是不接受这个想法，但就是也不一定需要去跟他们吵。那像其他这些东西，就像比如说玛利亚无原罪啊，然后这个他可以做圣徒中保，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是比较强烈的反对的一种想法，就是因为其实主要的依据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嘛，他讲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将士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天主教他们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提摩太前书讲的是关于救赎这件事情的中保，那么在救赎这件事情上耶稣是唯一的中保，但是他说玛利亚的中保其实是一种就是代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我们去，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骇人听闻，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家人生病了， 那我们会去跟教会讲，然后教会祷告会全教会都会为我们祷告，对吧？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到神的面前去跟神讲，或者神不会听我们，但是我们会觉得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苦难中不是孤单的，然后你会有很多这种得到一些支持。所以天主教他们的想法也不是和这个差的特别远，他们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我们对这些看法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就是不一定要把它上升成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就是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跟人家吵，就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新约的教就新教教会里面他们攻击这个天主教有时候就像非基督徒攻击基督徒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个很好的见证，对吧？就是你不要觉得他们怎么会相信这么荒谬的东西，就是这个这么明显的事情错误他们怎么会犯，他们是不是没有大脑，就是我想这种想法其实人家攻击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对，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更宽容一点。但是就是玛利亚这个Mother of God 这个称号，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教会的牧师他特别特别反感这个词，就是 Mother of God， 他觉得这个是巨大的 blasphemy。 然后但这个实际上是公元431年在这个以弗所大公会议上确定的。那么其实他讲这个 Mother of God 的话，这句话他的焦点不是玛利亚的身份，而是耶稣的身份，就是他强调的是耶稣是神，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玛利亚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的母亲，她是神的母亲。所以他们就是讲了这个 Mother of God 的这个称号。就是有一点要澄清，就是说天主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玛利亚是神，或者说玛利亚拥有神性。这个我听到很多这个新派的新教教会里面他们这么攻击天主教，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天主教从来不承认玛利亚是神。而且他们会严格区分，就是对玛利亚的话他们叫敬礼，就是 veneration， 而不是 worship， 不是崇拜。所以他们是把这个是有区分开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会想到，就是说天主教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赎罪券就是你花钱可以买上天堂的门票，对吧？他们对赎罪券也是有一套很成熟的神学的，但实际上这个赎罪券这件事情实施起来以后，普通老百姓就是觉得我可以花钱可以上天堂，所以就会导致了教会中的很多很多的腐败，很多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你说这个 veneration 和 worship 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的主教可以给你讲得很清楚。当一个普通信众他跪在玛利亚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这种精妙的这种神学理论其实完全 irrelevant， 对吧？他根本不会，我们不会区分得出我现在到底是在 venerate 玛利亚我还是在 worship 他。所以其实还是在信仰实践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的影响，会有一些的差别。所以尤其是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所有的外邦宗教里面大多都会有一个主管生育的女神，对吧？就像希腊他们相信这个 Artemis， 然后古埃及人他们相信 Isis， 对吧？他们都会去拜这些女神。那么实际上在民间的话，很大程度上当这个基督教成为了欧洲非洲的这个主要的信仰以后的时候，玛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他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些女神，他就逐渐的承担起这个人们对女性的这个神圣力量的一种精神需求。所以并不是说天主教会他们在有意的融合这个异教的想法，但是在人们的这个宗教心理当中，他们对母亲的这种形象的依恋和这个神圣化的这个需求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那很大程度上其实玛利亚就成了这种需求的一个基督教化的一个出口，所以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会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幅画，左边这幅画是叫做《罗马人民的救赎》，对，这个名字起得很大，对，它是这个故老相传它是路加画的，是就是我们写路加福音的路加画的，但这个几乎不可能是事实，对，但是教会的传统是这么讲的。但是就是我们确切的知道这幅画在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罗马了，就是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早的作品之一。那这个它是画的一个 雪松的木板上的，就是直接画在木板上。我们看现在 这幅画，你觉得它好像看着还行，还就是还不是特别旧，这是因为它2019年的时候重新给修复了一下，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蛮新的。那这个原来这个画像上，你看这个玛利亚和耶稣他们都有这个光环，对，原来这个光环上他们还画了那个就是王冠呀，然后还嵌了很多的珠宝，然后后来他们2019年重新修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就是对吧，这个就是弄了好多王冠，好多钻石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和耶稣和玛利亚的形象其实不是很相符的。然后那你看到这幅画里面，就是这个玛利亚她姿势笔直，非常的庄严，然后合拢的双手就是温柔的抱着这个圣子，然后这个耶稣的话他手里拿着一本可能大概是福音书一类的书，然后他右手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祝福的那样的一个手势。所以这是早期的圣母子的像，其实大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它是高度神圣化仪式化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要看它的左上角右上角有几个字母，就是 MPOY 这样的，就是那个就是 Mother of God 的希腊文的缩写。所以你要现在去看很多拜占庭他们这个时代的画的话，它基本上都有这四个字在这个画上。
这幅画算是拜占庭的吗？
它是拜占庭的风格，对。但就是说因为罗马就是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以后，很快西罗马帝国就衰败了，所以很多的画家他们也都去了那个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是东罗马，
哦，对，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意思。对，其实我们现代人为了就是描述历史的时候，为了区分这个东罗马西罗马，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拜占庭。其实当时的人他们自己不称自己是拜占庭了，他们说我们就是 Roman， 他们说自己就是罗马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早期的教这些绘画大多是来自于就是帝国的东部，就是土耳其啊、希腊呀这些地方，他们很多的艺术家在那里，所以他们画了图以后有的会传到西方来。那这个现在收藏在罗马的那个圣母堂，就是罗马有四个最大的就是 Basilica of Mary the Major， 英文就是 Mary the Major， 对，就是叫 Basilica， 就是说这个是教皇这个级别的教会教堂。那么罗马总共有四座，就是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和圣母堂这四座。然后圣母堂其实我觉得是可能一般的游客去的比较少的一个，因为
这个我没去，其他三个
都
去过。
对，它反而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就是另外三座的话，你看那个教堂其实是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的这个形象。这个圣母堂它就是真正的 Romanistic 的罗马式的那个建筑，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美，就是看起来很重，对，它很重，就是看起来那个不是特别的美，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很古老，就是大家有时间其实可以去看，它里面号称有一个这个马槽里面的一块木头，然后他们包上了几百万斤金子，然后放在那里，对，就是就有一个这个马槽的木头，然后还有这幅画，就是很有名的这幅画，就是早期的这些圣母子的话，大家就会看，你看那个耶稣，他不像一个婴孩，他像是一个大人，然后就把它缩小了，对。对，就说那个时代人他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反应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说 oh, so cute， 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对吧？但是这个画家不希望你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们是这种表现，他要看的就是他让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神，就是你要去崇拜他，你要去就是很庄严的东西，所以他故意不把这个耶稣画得很差劈啊，或者画得很那个，总是很严肃的这个样子，因为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重点是圣洁，是神性，而不是多么的真实。那其实就是历代的教皇，因为这幅画很早就到了罗马，所以历代教皇都经常在这个画面前去为比如说瘟疫结束呀，为战争胜利呀来祷告。那2020年3月27号的时候，就是在圣彼得广场，就是 Francis 他就是为这个 COVID 的疫情的结束，他就盼望这个 COVID 疫情来结束了，然后来祷告，然后来赐福这个罗马和全世界。那个当时广场上就摆了这幅画， 就放在那里。所以就是他们，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其实在天主教的传统里，它其实是有是直接的参与到这些的历史事件当中的。那右边这幅画叫做弗拉基米尔圣母，就是他们也宣称这个是陆家所画的，但是这个就更不太可能，因为
特别强调是陆家的，
好像他们是觉得陆家是个是这些使徒里面的一个艺术家呀，这样的就是
写书信传，
对，写书信传，因为很明显他的希腊文化的水准是最高的，他的希腊文是最好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就是这样想。然后就是但实际上他大概应该是十二世纪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画家来画的。那么这幅画的话它就是被称为俄国的国宝，因为它后来很快就从君士坦丁堡就到了俄国，它成了这个就是莫斯科的护城符，就是保护莫斯科的这个宝贝，就是在这里，就是当年这个帖木儿就是成吉思汗的一个远系的一个后代。那么他其实是在现在中亚的某个斯坦这种地方，然后他要统一蒙古，然后他首先要是征服他现在是统一了像波斯啊阿富汗这些地方，然后有一年他就是入侵俄国，然后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莫斯科的人就把这幅画就是带到了莫斯科，然后莫斯科的大公就对着这幅画整夜的流泪祷告，然后第二天帖木儿大军就突然撤军了，然后他们就说这幅画就是拯救了莫斯科，因为那时候莫斯科是个其实不是一个俄国的中心城市，这样的就是如果那时候就被帖木儿给屠城了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对，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莫斯科的护城符。那我们现在听这些故事，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遥远的国度、愚昧的时代的这个奇谈怪论哈。我们会觉得，但其实你想想，这些故事里面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故事，其实没有很多的不同，对吧？就像当年亚述人他们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他祷告，然后第二天就是这个帝国就撤军了，对，就撤军了，就不见了。所以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有的。你看那个约书亚他扛着这个约柜绕着约里哥城走了7圈以后，这个城墙就倒了，对吧？这个其实也许在那个时代，人们是真心的相信这些神迹，他们是真心的在祈祷这些神迹的。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少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太骄傲了，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迹了，所以这件事情也很难讲。所以但你看这幅画，它其实它是比较的斑驳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没有被人touch过的，就是所以好多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掉了，就是拜占庭时代的那个作品他们的背景都是金色的，就是金色代表着天国，所以他们那时候所有的这些圣母图他们都是用金色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哥特式的艺术，就是它大概就是 中世纪的这样一个情况，一般就是主后800年到1400年这段时间，通常就是说他们是哥特式的艺术。那就是左边这幅图的话，它就是乔托他画的这个圣母加冕，就是上次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志雄带过这个乔托的这个作品，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乔托他其实是一个从哥特式到文艺复兴之间的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开先河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你会看到这幅画里面他的人物的这个体积的真实，就是他不是那种平板的一个人了，他看起来也比较有立体感了，他就是拥有了重量和质感，然后他衣服的褶皱其实都符合他身体的姿势，而不是就是简单的那么画几个线条，然后他这个人物的安排和这个视角就是都给了，对，让我们有一点点那个线性透视的那种感觉，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画是有深度的。那而且它的背景你看它也不再是这个拜占庭的那种金色了，就是而且在里面你看到圣母和耶稣他们有一种很温柔的互动，就是非常的表情很亲切，就是不是像以前的画那么的刻板，所以他其实开始在试图来魔化这个人性的这种表现。然后其实乔托他很擅长用这种强烈对比的这种色块，然后使这个圣母成为这种视觉的中心，然后耶稣非常温柔地给圣母戴上这个王冠，就是充满了敬意，就是他也打破了这种传统上这个耶稣总是这个不苟言笑，然后就是那这种样子。所以这个他其实他就是在开始把这个 把这个人性的这个这种表现手法带到了这种神圣的这种主题当中，就是用一种更物质的形象来体现这种超自然的这种现象。所以其实这是乔托开始做的一些新的尝试。那右边这幅这个雕塑的话，它其实它就叫巴黎圣母，因为它就是放在巴黎圣母院里面的，人们一般都称它为巴黎圣母，就是它其实也是十三世纪的时候的一个雕塑，但是你看到它这个圣母，它的身体就成了一个很轻柔的 S 型，就是它你看到它是用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是放松的，然后它所以肩膀也一边高一边低，然后身体就有这样一个 S 型。这个其实是古希腊的雕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式，但是就是等这个古代文明这个衰败以后，中世纪进入这个相对来说黑暗一点的时候的话，这些技巧大多都消失了，所以那时候你在看所有的雕塑，所有人都是坐在那儿特别正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十三世纪，他们又恢复了那些古希腊的时候的那些的技法，所以他这个人物就显得比较的生动，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刻板。然后而且他就是这个圣母，他的脸上其实是很细致很柔和的，然后他也带着这样的一些的微笑，不知道大家可以稍微放，对对，就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这个然后你看这个耶稣也是这样，他在一手他在玩弄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衣领，然后他另一手他拿着一个苹果，那这个苹果其实都是有宗教含义的嘛，就是因为人最早就是吃了个苹果然后就糟糕了嘛，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耶稣其实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果子，就是让可以就是代表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果子，所以他就是象征着这个新伊甸园的这个苹果。
这个雕像是在教堂里面还是教堂门口外面？
是在教堂里面，对对，
现在可以看得到，
现在去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巴黎圣母院着火嘛，然后它这个雕像就是放在那个天顶的下面的，所以那个天顶就塌了嘛，然后这个雕像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嘛，对，就所以就把它挪出去，然后保存，然后去年就是巴黎圣母院重新开的时候就把它请了回去，对，这个它就是这个代表，其实很多这种雕像或者说这些艺术品就是这样，它给了这个城市的人民一个细心的一个着眼一个寄托的点，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当你看到这个雕像，你重新回到巴黎圣母院，你看到这个新修起来的穹顶，你再次看到这个700年的这样的一个圣母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一种这种稳定感，会有一种这样的对信仰的这种给你的一种力量，所以其实这些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艺术品，他们其实确实是承载着很多信仰的这个力量在里面。然后我们再回，就是下一步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然后对，左边这一幅画就是拉斐尔他画的，就是草地上的圣母。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圣母玛利亚，她坐在一片宁静的草地上，然后她温柔地凝视着正在玩耍的这个圣婴耶稣和施洗约翰。对，然后对，
他们是
堂兄弟，对
对
对对，那个圣母她穿着一个就是红色的长裙和蓝色的披风，就是像红色代表爱，然后蓝色代表纯洁嘛。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蓝色就慢慢的成了这个玛利亚的标配，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因为在这之前的话，蓝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难弄，上次志雄也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很少你看到画上用蓝色，但是后来他们发明了，就是有一种可以，虽然很昂贵，但是他们可以拿到蓝色，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颜色给了玛利亚，就是所以玛利亚你会发现她基本上总是穿蓝色的衣服，在文艺复兴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红蓝这个颜色的对比其实非常的鲜艳，但是很不刺眼，就是所以这个配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就是我有钱给教会做这个 poster 的时候，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拿给我儿子去看，他说这颜色怎么这么丑，然后说因为我就是觉得哎这个挺好的，就是要鲜艳一点，对吧，才能吸引大家注意力，他说这个丑死了，是赶快给我 tone down， 就是其实你看他这个也是，他虽然很鲜艳，但是他不会觉得那种好像看见，对，就是很好像很没有品味的那个感觉，对，所以其实这确实是个很大的一个学问。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 这个圣母他的眼睛就是看向这个施洗约翰，
对，
就左下角，然后这个施洗约翰他跪在地上，然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其实像个十字架，对吧，你看他那个，这实际上是他的他牧羊的的杖，对，但是你看他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对，就是所以就是你看他是单膝跪倒的，然后他的眼睛就是在看着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画家在引导你的视线从玛利亚到施洗约翰，然后最后就集中到耶稣，对，就是他们其实在构图上其实都是在有这样的思考，然后这三个人的话就构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其实这个是拉斐尔他经常用的一个构图方式，这应该是他是从达芬奇那里学来的，就是用这种金字塔的这种构图，其实就表现了这种神圣的和谐平衡还有宁静，然后你看它的背景也不再像这个以前就是纯粹的一个金色，它背景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 landscape， 一个真实的景色，然后你看它就会把这个地平线正好就划在这个圣母的肩膀后面，这样的话就把它的头给突出了出来，所以我们一看这幅画我们的眼睛立刻就会被吸引到圣母的脸上，其实就是他们用的这些技法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如何去欣赏这幅画，对，所以但是你看跟刚才中世纪的那些神秘的高高在上的圣母相比的话，你看拉斐尔笔下的这个圣母形象一下就有了这个人情味，对吧，就是有这个温柔的母亲的这个形象，这个圣母的这个凝视当中也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其实这也是文艺复兴里面时代的时候画圣母的一个常常的主题，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她知道自己孩子将来的命运，所以她的眼神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的忧愁。那这个就是这幅画其实它是在拉斐尔刚刚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受到这个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影响，但是他的风格明显就是比这两个人相比要更加的温润，更加的平衡，更加的和谐。那我们看到就是文艺复兴这个三杰，就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和后来的这个所谓北方巴洛克的三巨匠，就是鲁本斯、伦勃朗和维米尔，他们三个人就是这两对三个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对称，就是达芬奇和鲁本斯他们都是那种精彩绝艳领袖群伦的这样的角色，然后米开朗基罗和伦勃朗他们的身世都比较的坎坷，但是他们都是一生在和这个命运搏斗，然后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到了拉斐尔和维米尔的话，他们俩就是更年轻，然后技法也更加的娴熟，他们精神上也更加的内敛，更加的平和，所以这个其实也许不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对吧，我们曾经有过灿烂的芳华，我们可能也有过痛苦的挣扎，但是到最后我们需要和创造我们的主来达成一个的和解，达成一个和谐，所以这幅画的话它其实既是这个拉斐尔技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它其实也展示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神是可以亲近的，人是有尊严的，自然是美好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文艺复兴的精神表现在这里。那右边这幅画就是西斯汀圣母，这个大概就是可能历史上最有名的圣母的图了，他其实采取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构图，就是它没有山水没有草地这些背景，看起来好像这个人物是站在一个天国的舞台上，这个圣母她怀抱着圣婴，然后从天国的这个帷幕后面就走向人间，然后她两边站的这两个人其实一个是就是圣西斯读，然后一个是圣巴布拉，他们是两个三世纪的时候的殉道者，就是主教还有修女，这样他们为主殉道了，然后底下有两个小天使，这两个小天使大概也是艺术史上最有名的两个天使了，就是我们就是你他们带着一种好像好奇但是又略有一些无聊的这种表情在那里，就是就给这个画增添了很多的这种生活化的这个情趣，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这种明信片啊这个杯子呀、什么这些地方看到这两个天使，我觉得他们是大概最有名，你看他那个翅膀他肯定是飞不起来的，翅膀那么短，对吧，所以他就是要做的这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母的容貌其实看起来他就像一个 teenager 的少女一样，对吧，他就是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 teenager， 但是在这个绝美的这种面容当中，其实他还是带着那种凝重和忧郁的这个神情，就是显示他预知了这个孩子未来的苦难。然后这个耶稣他是很差别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确实就像一个小 baby， 但是同样他的眼神也是很深邃的，就是他好像他能够看清一切，他不是在那里在找糖吃啊什么这样的，他在看清这个世上一切，其实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现他的这种神性和这个他的使命。那你说他是在一个教堂，他在一个他不是罗马的那个西斯汀的那个礼拜堂，他是为了就是一个有一个教堂是就是为了纪念左边这个圣西斯汀，然后有一个教堂，然后他是为了这个教堂所以画的这幅画。对，那就是你看这个背景本来看起来好像就是普通的云层，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很多天使的脸，就是那个，对，我没办法再放大了，嗯，
那个绿的这个布，
对对对，就是边缘，就是这里，对，因为这张图也不是很高清，它这里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脸，它就是把它画成云彩的样子，对，就是你仔细看，就说其实云彩当中隐藏着很多天使的面孔，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拉斐尔其实到这时候他已经是。他的技法已经完全成熟了，就是你看到他早年的时候他经常画人，尤其画女性，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就是皱纹，就是这个衣服的皱纹，他会画的非常的非常的浓密，就是非常的就是展现他的技巧嘛，就是根据人不同的姿势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褶皱画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就是他来显示他的技巧。但是你看我们在这幅画里面的话，他的这些圣母身上的这个只有大块的这种色块，他的这些线条什么的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渐渐的已经达到了这种成熟和内敛，就是不再靠这个炫耀技巧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其实他更希望人能看到这个他这个画面当中这个圣母他本身的这个形象在哪里，所以他就是有一种这种返璞归真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追求，他在想要表现的其实是圣母这个温柔和肃穆的这个内在情感，所以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大师都是这样，他到了晚期就有一种洗净铅华的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所以这幅画其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圣母像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你不可能比他画得更好，就是如果你想超过他的话，你必须得另辟蹊径，得走一条新的道路了。对，然后从文艺复兴过以后的话，就进入这个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对，就是对左边这幅，其实我记得上次那个志雄也介绍过，就是圣母升天，他是在威尼斯，现在你可以看到他。那他完成于1518年，他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前一年。所以这时候也就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之间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
1517
啊，对对对，后一年 OK sorry sorry 对。然后这个提香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感，然后把这个画面画成了三个层次，就是下层的话，这些门徒们他们伸出手臂仰望天空，然后情绪很激昂，就是姿势就充满了这种动感。那中层的话就是圣母在这个天使的簇拥之下，这个被云层托起，她的面容非常的虔诚，然后她双手上扬，就是有这种上升的这种张力。然后上层的话是上帝在云端俯视，然后来迎接这个圣母升天。所以她这个整个这个构图就是在赋予这个圣母升天这种强烈的神圣和庄严的这种感觉。然后提香的话，就它的特点就是它用色非常的大胆，他就是会用特别大的大红，然后这个就是把他们就是可以把这种就大量的这种暖色和冷色然后形成这种强烈的对比，然后色彩的饱和度非常的高，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这个朋友圈上你看大家拍的照片的时候，打开一眼也就闪一下，它的饱和度特别的高。对对，但是他做的还是很好，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他好像有点俗啊这样的，他其实他把这个颜色弄得非常的好，就是他尤其是像这种云层和这个 这个圣母的衣袍的光泽，其实它就给人一种很玄牧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效果，所以它就打破了像刚才拉斐尔和达芬奇他们那种比较理性比较克制的使用颜色的这种的传统，所以画中的这个人物的形就是神态也非常的夸张，然后情绪也很浓烈，这个圣母的面容不再是像以前的画里面那样很内敛很含蓄，而是充满了感情的这种表达，然后她的肢体语言也很开放，就是富有戏剧性，所以这幅画刚刚展出的时候，教会的人士就会就批评这个画太过激烈和戏剧化，就是担心就是这种情感表现太强烈，就是不够敬虔，不够庄重，对，所以那时候当时他们第一天把这个画揭幕的时候，西班牙国王的这个使节在也在威尼斯，然后他就是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嘛，就是方济各教会的这些教士，然后他们一脸的惊讶和犹疑，然后这个使节就跟他说要不然你把这画卖给我，然后他这么一讲，然后那些人就坚定了这是一幅好画，然后就摆在那里，对，所以就是这个提香他大胆的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构图和色彩的表现，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巴洛克绘画对戏剧性对运动感对这个情绪表达的这种一种追求。那右边这幅画的话它叫无殿始胎，就是 Immaculate Conception， 它实际上这个无殿始胎实际上是个宗教术语了，它是就是讲就是说圣母是没有原罪的，它就说它始终没有被这个原罪所它从 出生开始就没有被原罪所玷污，所以这个十七世纪的这个西班牙他们宗教气氛是很浓厚的，这个圣母无原罪的这个教义就开始受到很多教众的支持，然后他就讲就说玛利亚从受孕的第一刻开始就是因为耶稣的未来的功绩，所以他可以获得这个天主特别的恩宠，所以他就没有原罪的污点，不受这个原罪的影响。那其实圣经里确实是没有这种说法的，那其实早期教会也没有这种说法，就是但是很早教会里面就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玛利亚是第二位夏娃，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耶稣是第二位亚当嘛，就是他来把这个亚当的这个罪给挽救回来，所以他这里很多教会就是把玛利亚看成是第二位夏娃，就是用他的顺服来弥补了这个夏娃的堕落，所以就是也是在就是等于间接的在蕴含这个玛利亚的特殊的纯洁性。那所以就是从中世纪开始教会对玛利亚是不是有原罪就开始有一些争论，然后到十六世纪的时候这个教义开始广泛传播，然后十七世纪画这幅画的时候它在西班牙其实达到了顶峰。那最后最后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时候教皇才宣布就说玛利亚确实是没有原罪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教义写在了他们的这个里面。就是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1830年的时候就是传说这个圣母她两次向巴黎的这个 Charity 女修会的这个修女 Catherine 显现，她两次向她显现，然后尤其第二次的时候她命令这个修女去塑造一个圣母的圣牌，就是这个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就写就是说玛利亚无殿始胎者请为投奔你的人祈祷，然后他看到这个意象，两次看到这个意象以后他就去跟他的修道院里的就是妈妈们他们去讲，然后教会就是经过仔细的这个审查以后呢认为这个是可信的，然后就说允许他们开始去塑造这个圣牌，然后所以到了这个圣牌很多信徒就宣称带了这个圣牌以后他们就有奇迹的医治啊，然后有这个得到保护啊，他们的信仰得到了深化呀，所以有很多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就称这个是奇迹圣牌，所以这件事情在欧洲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然后所以这个很快1854年的时候教皇就确认就说圣母的无殿始胎是一个是他们的教义，就是放在了他们教义的一个信条里面。那其实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穆里罗他画的这个圣母，就是这个圣母看起来就好像少女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纯洁，然后她的姿态也是非常的柔美和细腻，然后面容就是充满了这种清新的甜美的这种表情，然后她的神情其实是比较内敛的，就是不是那么激动的样子，然后所以总之就是一个完美美少女的一个形象。 对，但是他的画作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的柔和，他就是以蓝白两个颜色为主，就是来反映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纯洁和无瑕。然后他的背景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云雾，这样很飘渺，很柔和，其实也是在就是用这种明亮的柔和的光线来烘托这个圣母的这种神圣和洁净感。所以这个圣母，你看圣母的身体，它也是在微微的一个旋转，所以这个衣袍也随着这个风会轻轻的飘动，所以就表现出一种好像上升的一个给人一种上升的感觉。然后这个圣母的脚下，它是踩着一个弯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对，就是这里，它有一颗弯月。它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就是说天上出现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她身披太阳，脚踩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那一般我们解经的时候说这个妇人她是代表教会，然后但是天主教他们也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妇人其实也代表着圣母玛利亚本人，所以她在这里画了这个玛利亚脚踩着这个月亮这样的一个。所以其实穆里罗他其实就是捕捉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这种纯洁、对谦卑、对柔美的这种情感寄托，所以他的这个圣母形象在十七世纪时候广为传播，基本上成了西班牙宗教美术的标准样本，就是大家画圣母基本上都画成这个样。他其实也就确立了这种无殿圣母的这种形象的一个经典模式。但是他表现的其实就是洛可可时期的这种就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和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然后最后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在其他文化当中的玛利亚的形象。那左边的这个的话就是很有名的，就是瓜达卢佩圣母，对吧？其实我们在美国这边待着，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瓜达卢佩圣母，就是因为他就是1531年的12月12号就相传圣母玛利亚在墨西哥的这个特佩雅克这个地方向当地的土著农民一个叫胡安迭戈的人，他向他显现，然后同时把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印在了这个胡安的这个斗篷上。所以实际上这幅画就是根据胡安的那个斗篷就是来的。所以这个斗篷现在就藏在墨西哥城的这个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的话，因为这个就是美洲天主教在美洲最大的一个 relic， 就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讲神圣物，对，圣物，对，这是最大的，就是它表现，就是说圣母来到了美洲这个地方。所以你其实你看到的话，这个圣母的颜色，它的肤色是比较深的，对吧？比较，对，它比较像是这个更接近墨西哥土著女性的形象，而不是传统这个欧洲圣母的这种白皙的这种形象。对，然后它的斗篷上，对。对，它斗篷上就是布满了这种金色的星星，其实在土著文化里这些星星代表着宇宙的这种神圣秩序。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它就是圣母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就是在阿斯台克文化里这个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就会佩戴这种腰带，所以它就是表现这个圣母就是孕妇的一个形象来出现，就是暗示她即将要诞下基督，然后宣告这种新生命新时代的来临。然后它底下也踩着一个月亮，对，也是一个新月。但是这个有点不一样，就是在阿斯台克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新月是代表着黑暗和邪恶势力的。然后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圣母踩在这个月亮上，就是它战胜了这个原有这些宗教中的这种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它带来了这个新的希望。然后所以圣母身后就是有这种金色的太阳光芒，其实就让它看起来好像是在被太阳所围绕。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阿斯台克的文化里面，太阳是神的这个象征，就是他们的神庙都是这种太阳的这种形象。那么圣母出现在太阳的前方，就代表它其实它高于这些原来的这些旧神，来显示它这种至尊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它这幅画其实就是在融合这个土著文化，用了很多土著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然后来介绍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理念。所以就是使这个瓜达卢佩圣母这个就深深的融入了这个墨西哥的土著的宗教世界观和这个精神世界，所以它成了这个墨西哥以至于整个美洲民族最认可的一个精神象征。 那右边这幅大家就像送子观音是吧？对，
中国人画的。
对，这个是
中国人画的，像中国人。
是我们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一个叫陆鸿年的一个画家画的，就是，对，就是一九四几年，就说20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中国的基督徒画家，他们在北京的辅仁大学，然后就是从事这种美术活动，然后这些人的话，他们就是开始用中国的画风来表达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就被称为这个北京公教画派，就是因为辅仁大学也叫公教大学。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画派。然后我们可能看这个觉得有点好像不是很适应这个圣母一样，但是你仔细想想，拉斐尔画的圣母他是一头金发的，我们知道圣母肯定他犹太人，他肯定不是一头金发的，对吧？其实也许真正的圣母也许可能更像我们中国人画的这个一头黑直直的黑发的这种形象。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艺术形象它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东西，但是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误解，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圣母就应该是皮肤很白啊，然后就应该怎么那样的，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陆鸿年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然后他小时候有些传教士就给他们家送礼物，送了好多明信片，然后就有一幅画就是这个耶稣祝福小孩子，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画里面没有中国孩子，然后他妈妈说就是耶稣是爱所有人的，就是也包括中国人，但是这幅画是欧洲人画的，所以呢这个艺术家他只会画欧洲人的脸。那这个陆鸿年当时年纪很小嘛，他就说我将来要画画，我要画在我的画里面耶稣会祝福中国的孩子，所以他后来长大了以后他就画这幅画，就是他画了很多很多这个耶稣的画，其实里面都是中国人的脸，就是其实他代表的其实说就说耶稣也好玛利亚也好这个信仰也好，它是一个普世的信仰，它不是只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化的，它其实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当中。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这个圣母玛利亚，它在艺术史中其实它经历了这种从神圣威严到人性温柔的这样一个演变，其实每一个时代的这个艺术都在回应当时的这种信仰需求和这个文化的这种背景，对吧？像拜占庭时代的时候，这个他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是个上帝之母，所以要表现他很威严很庄重，然后端坐在宝座上面无表情。那后来的话就是到了中世纪的哥特时代的话，圣母就开始展现出，就是他们强调的说圣母她是天国之后，她是 Queen of the Heavenly Kingdom，所以他就是会有很多天使来围绕呀，有圣徒陪伴呀，然后有很多这种加冕的图景，他其实就是在把这个教会的这个权威，因为在那个时代教会的权威和王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是玛利亚成了天国中的母亲，他其实对应的实际上是地上的这种封建秩序，他希望传达这个消息就是我们要遵守这种秩序，无论是人间的秩序还是天国的秩序。所以他这个但是开始圣母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一些微笑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被塑造成这个信徒的这种代祷者和保护者，就是他也在回应，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是比较的悲惨的，所以他们有这种对中保对安慰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需求。那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就是人文主义开始兴起了，他们开始强调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个体经验，那么所以圣母的形象就开始回归人性，回归这种母亲的这种形象，然后所以场景最多的就是圣母和圣婴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的互动，然后它的背景也开始不再是那种抽象的金色，而开始使用了自然的风景，那玛利亚的容貌就开始变得亲切美丽，然后充满了这种人性的特征，其实这就是也是教会的艺术它的功能在转变，就从礼仪性的这种图像开始变成一个私人的近前和家庭祭坛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为这些需要来服务。那到后来巴洛克时期，其实我们的艺术史上说这是巴洛克时期，但是在天主教教会历史上他们说管这个叫反宗教改革时期，因为他们的核心是要跟你们这些宗教改革的人要干，对，所以他就是因为新教他非常否定这个圣母的崇拜和这种中保地位，所以天主教他就特别要通过艺术来夸张这个玛利亚的荣耀和他的超凡的这个地点，就是作为一种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所以艺术就变成了一个教会宣扬宣传的一个工具。 然后就通过这种视觉的震撼呀，这个情感的煽动，然后就是引导信徒们回归教会，就是回归他们的传统信仰。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通常就是光影对比很强烈，然后动感也很强烈，就是很有这种戏剧性的这种表现。对，好，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就跟大家分享几幅我挺喜欢的圣母的画。就是我们抛开这个宗教教义上的这些争论的话，我们就是回到圣经的叙事和人物的特质的话，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圣母的艺术传统当中，任何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都可以从这个玛利亚的形象中其实体会和学习到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美德，对吧？就是第一就是谦卑和顺服，这个很多的艺术作品其实都在刻意描画这个玛利亚这种低头沉思柔和的这种形态。这个其实就是路加福音一章里面讲到的，他说他听到天使跟他报信以后，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其实这个就是玛利亚一生的 defining 的这个 principle， 就是他的一个顺服的这种形象。所以而且玛利亚的顺服他不是一种被动的，他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在很多这种画面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眼神，他的姿态其实就在表现这件事情。那这幅画实际上是萨索费拉托他画的这种沉思中的圣母。那这里面没有圣婴，没有天使，没有宏大的背景，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装饰和权力的象征，就是所有的荣耀都内敛在他自己的这个祷告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幅画。然后还有一个玛利亚的特质，就是她的温柔和怜悯。那这幅画是在这个是拉斐尔的以中圣母，对，就是在佛罗伦萨的 Pitti 博物馆里面。就是我特别想看的就是这幅画，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幅圣母的图。它其实你就看到这个以中的圣母，她低头微笑，然后目光很温柔，而且她就是那种保护性的来环抱着这个圣婴，就她的脸几乎和耶稣是紧紧贴在一起，所以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亲密的一个亲子的画面，所以就是给人一个很强的安全感和一个慈爱的一个氛围。然后玛利亚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她的忠贞和坚韧，就是因为在这个历代历史作品中有很多就是这个皮亚塔，就是讲这个主，就是
这个是圣彼得教堂，
对，这个是米开朗琪罗的那个大概最有名的一幅那个皮亚塔，他就是玛利亚他怀抱着这个受难而死的这个耶稣，但是你看到他的眼神中他其实有很深的悲哀，但是他没有那种哀嚎啊和崩溃，他其实就是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悲悯和持守，就是艺术家就在试图传达他在苦难当中的不放弃不抱怨，然后他安静的承受这个神加在他身上的这个命运。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就是非常这个雕塑其实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他在描述的是玛利亚在抱着一个成年人。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其实没办法把我们成年的孩子抱在怀里面的，但是他通过一些很巧妙的安排的话，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是把这个耶稣整个身体都在玛利亚的怀中，所以其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些的构思，一些构图上的表现。然后玛利亚的那个表情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对。但是现在就是缺点，就是我们很难离近了看了，隔了好远，还弄了块玻璃。然后最后一个圣母的一个形象就是为世人代祷，就是他承担世人的痛苦，然后做众人慈悲的母亲。那这幅画其实是提香做的，就是为人类代求的圣母，就是玛利亚站在画面正中间，然后展开她巨大的斗篷，然后保护那些站在她脚下的群体，不管是教会领袖呀，是穷人，是病人，是孤儿，就是不同阶层的人，他与这些受苦的人站在一起，就是不是高高在上在天上俯视，而是把他们拥在自己的衣袍之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玛利亚的形象。